好几年前，我跟我太太有机会去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聚会。到了那个牧师上来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的吃惊。怎么这个人胆子那么的大？他说，我今天要讲的这一篇道是全世界最好的一篇道。我说，有没有搞错？哪一个人敢这样的说话？但是慢慢他讲下去，我就了解他讲的是什么。我也是完全同意他所讲的那句话。他就开始说，最伟大的讲道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一般称为登山宝训的地方。然后那一天他就说，我们要了解耶稣的登山宝训的话，我们不单只要听，我们需要看，我们需要来体会到耶稣当时候那种的情况。所以他就从台上面走下来一点，然后呢拿着一个凳子就坐下来，然后开始就把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完完全全的都背出来，好像是他当时候是耶稣，然后会众就是当时候的群众。然后他每一段他会停一下，就继续的再讲下去。我非常佩服这个牧师所讲的，我更是佩服他的胆量。有一个人仅敢把三章的圣经背下来，我不晓得他花了多少的时间。我记得我以前也曾经尝试过背圣经，要背一章的经文的话，常常要花两个礼拜的时间，要背三章的经文，有可能起码要六个礼拜的准备，而且在众人面前背的话，更是心里面紧张。可是他那天所讲的到我心里面到现在还记得，好像还历历在目一样。登山宝训有人说是基督教的信仰的一个中心点，最重要的教训。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请大家都翻开来。我们该读经的时候是从第十七节读到第二十六节。第一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下了山，然后就站在一个平地上面。没有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读到第二十节下面。读起来那个味道跟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章到第七章所讲的很类似。有人说是马太跟路加都是记载同样一段事情，只是呢路加就比较简单一点，用一章的经文，不到一章的经文就把耶稣的教训确要的讲出来。也有一些解经家说不是，那个是耶稣两次不同的讲道。马太福音那个是在山上的教导，这里呢是平地上面的教导。所以有神学家就给这段的经文叫做 Sermon on the Plain， 在平原的宝训，跟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做一个很大的对比。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哪一个解释是对的，但是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要抓住到底主耶稣在那段经文里面要我们学到的是什么。我们读到前文的话，我们就了解到第十二节，耶稣晚上到了山上去，整夜的祷告，然后呢 他就选了十二个门徒，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就跟这些门徒一起下山。第十七节继续的说，同站着有许多的门徒，又有许多的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都跑来，人非常的多。他们来看耶稣，来听耶稣，抱着什么的态度？抱着什么的目的？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抱什么的目的，什么的态度？十七节最后的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来都要听耶稣的讲道。第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我们读下去，我们就发现耶稣把他们两方面的需要都满足了。十八节，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众人都想要摸耶稣，因为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发出来，也就医好了他们。主耶稣来讲道，主耶稣来医治。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哪一个比较重要？如果你们有一个选择，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能够听得到，跟你们今天到了教会你们的病得到医治，你们会选择哪一个？我在想，如果我们做一个民意测验的话，我在猜大概大部分的人会希望我们的病得到医治。道总是有机会可以听，但是我们马上身体上面的疾病如果可以得到医治的话，这个是好像是一个神迹一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这样的理解，这样的反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在50年代，波士顿的其中一个学校叫做 Brandeis 里面，心理学的教授系主任，他的名字叫 Abraham Maslow， 他就做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的测验研究。他先是从猴子来做他研究的对象，然后他就提出来一个人需要的一套的理论。他的理论现在广泛的被采用，无论是心理学，无论你是念管理学，总是会提到他的理论。甚至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老师也会提到这位 Abraham Maslow 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很简单，他就说人的需要有很多种，但是有一些需要比其他的需要更紧急。最紧急的需要就是人肉体方面的需要，你饿了你需要得到饱足，你渴了你需要喝水，这个是第一方面最基本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不被满足的话，其他不用说了。后面的是什么需要呢？当人有了这些基本需要之后，他们就想到可以找到安全感，可以找到爱，可以找到自我的这种的满足，自我的成就 self-actualization。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的话，得到医治是人基本生理方面的一些需要，听到你可以说是心理，是精神上面的需要。当然要选择的话，总是要得到医治，得到身体的满足。可是如果我们研究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耶稣的似乎 没有按着这个次序来做。我特别为这个讲准备讲到的时候，我翻四福音，耶稣出来有讲到他有医治，但是哪一方面是他先做的，我就发现每一个福音书都记载耶稣是先出来讲道，然后在讲道当中他显出神迹来医治众人。其中有一段特别明显的是在马可福音所记载，你们不用翻，我就念给大家听。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到了加伯农这个地方去，然后就在安息日的时候进了会堂来教训众人，众人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不像文士，却像有权柄的人。忽然之间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是被五鬼附着的，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就医好这个人，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的对问说，这是什么的能力？没有，他们说这是什么的道理？这是什么的事？这个是什么新的道理？他竟然用权柄可以吩咐乌鬼，连乌鬼都听了。犹太人当时候理解耶稣是从他的话语里面有能力，这个能力甚至可以医病赶鬼。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来找耶稣，耶稣要跟着他去的时候，那个百夫长说，夫子你不用去，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得到医治。你的话语里面完完全全的带着能力。耶稣是先出来讲道，然后再来医治众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神迹当中有一个常常被提出来的，就是喂饱五千人，五个饼两条鱼竟然可以喂饱五千人。可是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特别是约翰福音就记载，有许多人跟着耶稣。耶稣转过来就说，这些人跟着我，无非是要看到神迹，无非是要他们的恶得到保住。耶稣没有再一次向这五千人五饼二鱼的喂饱他们。耶稣说，那个神迹的重点不在于得到喂饱，那个神迹的重点是了解我的教训，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也发现耶稣的教训被传开，所有的人有耳朵的都可以听，但是耶稣的医治却没有临到每一个人。甚至于在耶稣经常出入的一个地方也没有医治。我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门徒开始得到圣灵的浇灌，他们医病赶鬼讲道，在美门那个地方，在圣殿有一个人，圣经说是生来就是瘸腿的，天天就有人把他带到圣殿的地方。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想那个是耶稣经常出入的地方，耶稣有没有见过这个瘸腿的人？我很难想象耶稣没有碰到他，我也很难想象这个人没有表达说我希望得到医治，因为他们碰到门，因为他碰到门徒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的要求。可是明显的这个人没有得到医治，一直到门徒的时候才得到医治。耶稣的道理 每一个有耳朵的人都应该听，但是耶稣的意志显明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另外一个证据，耶稣在他的家乡的时候，因为人的不信，耶稣就没有多行神迹，更多的来医治众人。这个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似乎圣经看传道比医治更加的重视。也许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progression， 一个的进展的一个情况。好像是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也教了很多的道理。到了他的门徒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慢慢当这个福音传开之后，神迹的事情好像就慢慢少下来，道理却更多的被传出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治病赶鬼，他们就到处去传福音医病赶鬼。可是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什么医病赶鬼？没有，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传道道理比医治更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要选择的话，我们要选择听到还是要选择得到医治？不晓得你们会怎么样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说两样都有，两样都要，当然嘛。其实得到治病是整个人是恢复我们的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求医治，我们去医治是合上帝的心意的。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牧师。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一个同事他病了，然后发现了病得非常的严重，后来就进到医院里面。医院医生给他检查，就发现了他在这个大脑的神经中枢的地方生了一个肿瘤。这个肿瘤很大，虽然不是毒的，但是呢这个肿瘤本身因为那么大的缘故压住他的神经，所以医生就已经说他可能只有3天4天的生命。马上要病人叫他的太太小孩从台湾度假马上赶回来。那个时候我跟教会的另外一个弟兄，特别是那个弟兄就向这个患病的人来传福音，他信主了。信主之后这个弟兄就跑来跟我说，他说，景辉，要不要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为他抹油按手来祷告。哦，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他说我也没有做过，但是呢圣经里面特别是雅各书就很清楚的这样教导我们，有病的就要到教会里面求长老，然后让长老抹油来求医治。所以我们带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也是先问这个刚信主的病人，问他是不是清楚把他的罪求神饶恕，然后问他说，你希不希望得到医治，愿不愿意我们按手 为你抹油祷告？他说愿意。那个弟兄就跑到一个基督教的书店，就问一下，我要为人抹油祷告，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的油？他就给我们一瓶小小的，我们就买回来。我们再看看一下，其实那个小瓶就是橄榄油，在 supermarket 大概也可以买得到的。不过呢，我们就拿着那个小小瓶的油，那一天我们两个人就为这个病人抹油按手祷告。到了第二天，医生在向他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肿瘤忽然之间缩小了，缩小了，无缘无故的缩小了。我们教会有一个是 radiologist， 专门看片的，他就第二天就跑到医院里面，就要求可以看一下这个病人之前之后那个片。他看了之后，他也说真的没法子解释，就是小了。最后这个病人又活了差不多15年的时间，虽然他没有完全得到医治，他最后是坐在轮椅上面，可是他信主，他的太太、他的小孩都先后信主。以后我也有别的机会跟教会的同工、跟教会的牧师，我们一起为有需要的人按手、抹油、祷告。有些时候主好像是医治了那些人，但是更多的时候好像没有明显的不一样。我学到一个功课，能力不在乎我们，能力是从主那边来。但是当主教导我们要去医病按手祷告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反过来，我有在美国过了7年之后，就开始有非常严重的过敏，过敏到一个地步，吃药没有用，最后呢，医生要我打针。打针的时候，医生把最起点的药，还把它这个把它冲淡这个10倍。然后打进去的时候，我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医生再把那个浓度再冲淡10倍，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不行的话，那你大概也不能够打针。还好在冲淡10倍之后，我就可以好像身体可以有接纳这种的药，然后慢慢呢，我们叫做 build up， 就渐渐的加重这个药。那加重了，最后加重了1000倍、10000倍。那我那个时候暑假每一个礼拜就打2针，左边1针，右边1针，就是这样的过来。有一次，我们教会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我在这里不提他的名字，但是如果提的话，大概90%的人都会听过他的名字。他有一天跟我那个一起去按手医治的一个弟兄到了我家来，那个弟兄就对这个牧师说，哎，牧师，我们景辉弟兄他有非常严重的过敏症，可不可以请你按手为他祷告？那个牧师听了之后也就一口就答应，手就按在我的头上，就为我特别的受得到医治来祷告。我不晓得这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的医治的记录是怎么样，但是我那天没有得到医治，没有什么的改变，但是我没有因为这个缘故否定上帝医治的能力。医治是在上帝的手中。讲道跟医治哪一个重要？ 双方面都重要，但是我们发现满足人肉体的需要，那个需要会越来越大，没有人心灵得到满足，那个才是真正的满足。所以当耶稣医治了那些众人之后，他就开始他的平原的宝训。我们看下去，在第二十节是这个平原的宝训里面的一开始，耶稣就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得到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代先知也是如此。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一口气讲了八福，路加只讲了四福，可是路加下面再加反过来的四个的祸，我们看下去二十四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动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的看，但是我相信这个不是重点，乃是要透过这里所描写的，让我们拿到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有时候很容易误解耶稣在这里所要讲的。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既然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富足的人是有祸的，是不是就是说贫穷比富足要好？如果饥饿的人是有福的，饱足的人是有祸的，是不是饥饿就比饱足好？等等，我们好好查圣经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不是这样，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他开始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你可以说什么都不多，什么都没有，可是后来因为他尊重他敬拜上帝的缘故，圣经说上帝赐福给他，上帝赐福给他，让他昌大有子有孙，又赐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这些所有的圣经里面说是上帝赐福给他，所以我们不能够随意就说有的就是受咒诅，没有的就是蒙福的。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说，当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当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耶稣来表扬那些的人。如果耶稣饿的时候是一个好的状态，饱足是一个坏的状态，如果有人帮助耶稣从一个好的状态进到一个不好的状态，从一个蒙福的状态到一个有祸的状态，这件事情应该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表扬他们。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特别是这里说如果人家恨恶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福了，如果人家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是不是我们不要别人的称赞， 我们只要别人的批评咒诅，不是这样。保罗在讲到要当一个监督，要选什么的人，保罗说这个人应该是有好名声的人。什么是好名声？大家都称赞他。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史提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不是说被人家骂就是好，被人家称赞就是不好。这样的理解太表面，理解这段的经文是错误的。第二个对这段经文的一些的错误的了解，就是以为说如果你是饥饿的话，上帝就一定会马上给你饱足。我们详细看这四点。第一个，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里用的时态是现在的时态，不是将来的时态。可是下面两点，你们饥饿的人，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得到饱足，因为你们将要得到喜笑。这个是一个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个时态。到了第四点，耶稣说人为人子的缘故恨恶你们，拒绝你们等等等等，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明显是将来的一个时态，而且这个将来的时态一直要到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才会显现。所以如果有人以为说我现在为主受苦，我现在没有，我明天一定可以得到，如果你想的明天就是真正的礼拜一的话，你明天不一定可以得到，有可能你现在就可以已经得到。在乎你的心态，有可能你要到那一天见主的面的时候才可以得到。耶稣这段的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重点是说，我们人身上所要的，我们不能够，这些事情不能够满足我们。我们更重要的是完完全全要依靠我们的天父，而且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天父也会按着他的时候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是有的，我们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就以为说上帝赐福给我，所以我有很多的钱，我有很多的牛羊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做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们在美国做基督徒，我们比许多人都幸运，因为美国比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基本可以这样说，都富裕，生活的标准都更高。我们活在 Boston 这一区的，更是美国当中比美国的平均要高很多。我们知道在波士顿生活的标准相当的高。然后我们在波士顿的郊区生活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真的是远超过许多的人。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的话，我想我们真的需要好的来检讨自己。可能神就真的把你的富足变成为贫穷，把你的喜笑变成为哀哭。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看到也有一些有需要的人，而且我也看到有很多真的是充满怜悯的人，他们有他们就给。有不少的人，他们不愿意被别人知道他们来帮助他们，他们把钱带到牧师 带到可能其他的兄弟姐妹面前说，可不可以你把这一笔的钱替我送给某某人。他们愿意帮助别人，他们却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是富足的，他们的富足会蒙神更多的赐福。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过年过节总是会想到教会的同工会送一些饼，送一些的水果给教牧同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激。有些时候我也会收到弟兄姐妹一些特别的奉献，我心里面为这些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感激，他们有他们就给出去。我收到这些弟兄姐妹馈送的礼物，我想到教会里面有许多比我更需要的人。我想到的是好像大卫在他最渴的时候，三个的士兵，三个的勇士冒命的把水拿给保罗，拿给大卫喝。大卫说，这个我不敢喝，我就把这个交奠在神的面前。我感谢主，弟兄姐妹有这种的爱心，我也感谢主让我可以把他们的爱心交奠在神的面前，也是给其他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不在乎我们是有钱没有钱，是在乎我们的心态。可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真的是在肉体的困苦，在经济的急剧里面的，这段经文对你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你的困苦我知道，我也顾念。我们在神面前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法子，我们肉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的心灵的需要因为主的缘故可以胜过这些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能够叫我们更成熟，更像主耶稣。好几年前有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训练一些的老鼠，他的训练的过程是这样，把老鼠丢进去一个大的一个水罐子里面，然后那些老鼠就拼命的游，拼命的游挣扎，然后在这个罐子里面呢，它中间有一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刚刚好冒出水面一点点，那些老鼠就在旁边拼命的游，拼命的挣扎，最后他们跑到这块石头上面，把这个头伸出来，脱险了。然后呢，这个实验就告一个段落。另外一边，他把同样的同样的老鼠，不是同一批啊，另外一批的老鼠，但是同样种的老鼠，就放在同样一个罐子里面，可是中间没有一块的石头。那些老鼠也是拼命的游，拼命的挣扎。到了那些老鼠时间差不多到了，他知道他老鼠可以忍耐多久，然后那个做实验的人呢就把这些老鼠就这样的拔起来。这个他只是做一个准备，下一步他再做一个研究，再把前面已经经过这个准备的老鼠放在另外一个罐子里面，第一批的老鼠他们就是拼命的游，拼命的游，拼命的游，第二批的老鼠放进去之后他们就不游。他那个做实验的人他做了一个结论，当老鼠觉得有盼望的时候，有一块石头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拼命的来撑下去。可是那些老鼠如果知道他找不到 任何的可期之处，他们未完全的放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有一块的石头，我们有磐石，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拯救，他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肉体虽然是受苦，我们心灵却可以因着耶稣的缘故可以得到饱足。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路加引耶稣的讲话的时候给我们的重点。在这个地方我就要做一个今天讲到的一个总结。人生中的困苦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咒诅，实际上有可能是上帝隐藏的祝福。我们要抓住上帝，他是你的盼望，他可以帮助你度过你现在面对的困苦。我再讲一遍，人生中的困苦表面看是咒诅，实际上可能是上帝隐藏的祝福。要好好的抓住上帝，他是你唯一的盼望，他要帮助你度过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看到在你就是能力，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怜悯众人，医治众人，在地上的时候也是怜悯众人，向他们传天国的道理。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也可以经验到你的大能。有可能是我们的痛苦得到医治，有可能是我们从主领受更大的力量来经过这些的困苦。无论是怎么样，愿主在我们心里面照常的显大，也愿我们能够永远的以主居我们心中的首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